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第七章开始看起。
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收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有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也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作者 在第五章第六节所引用诗篇的经文，神启示对大卫家的王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第五章第十节，作者就把这一段经文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将原本的这段经文做更清楚的澄清。神的确是照着麦基洗德这样的等次让耶稣做大祭司。甚至在我们上一次在看第六章最末了的时候，讲着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他进入幔内为我们做永远的大祭司。第七章事实上作者有很清楚的分段，他一开始先解释神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让耶稣做大祭司。那我们好歹就先得了解这个麦基洗德等次在圣经当中它表达什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做祭司的人按照摩西律法，他们一定是出自于利未支派。在诗篇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经文，神指着这位大卫家的弥赛亚说，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作者在这里是借用旧约创世纪在那里描述麦基洗德的方式来解释到底耶稣基督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是什么意思，这样你就不会错误的理解第七章特别是下面几节解释麦基洗德经文的意思。麦基洗德就逐字翻译的话，他的意思是公义的王的意思。当四王来到巴勒斯坦跟五王征战，当他们回城的时候，顺便就把在索多玛的罗德一家给掳走了。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知道了以后，就率领他家中的壮丁318个人就追上去，神也赐福给他，最后将罗德救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出去迎接他的有着麦基洗德。经文很清楚讲到他是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也将他所得到的战利品十分之一就给了麦基洗德。创世纪的作者摩西记述麦基洗德这个人的时候，没有记述他的家谱，没有记述他的身世，没有记述他从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出生，当然也没有记述到底他什么时候死在哪里。作者借着创世纪的经文是这样子的记述麦基洗德这个人，来比喻神的儿子，他为神所选定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在哪一点上相似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仔细地说，是没有人类眼中所看到的起始，没有人类眼中所看到的终结，他是按着这样子的本体为神所拣选作为大祭司的。因此第一节到第三节作者要说耶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第一个意涵，他是永远的大祭司。然后第四到第七节就解释了耶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他在属灵的位阶上，麦基洗德是比利位拥有更高的位阶。怎么说呢？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尚且都需要向麦基洗德奉上十分之一，那以此类推，麦基洗德岂不是在属灵的位阶上叫利未更高吗？这个道理当然是能够懂的。在旧约利未的祭司，充其量他不过是在世的时候为祭司，祭司如此大祭司也是一样，因为他在地上的年日有限，当然他的任期有限。耶稣作为祭司，第十六节，这位按着麦基洗德做祭司的， 他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耶稣作为大祭司，不像那些为人的立位体系的祭司，他们在世的年日有限，当然他们的任期也有限。耶稣不是，耶稣拥有神的大能，是永生神。当然他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他拥有一个更长远的任期。从第七章十一节到第二十八节，就仔细的分四个段落来描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比立位体系的祭司更为尊荣。十一到第十四节先讲为什么更尊荣呢？因为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是被指定的，耶稣被指定是因为神启示让他做祭司，让他做大祭司。经文在这里稍微做一个对比，倘若这个立位的祭司在他们职任底下教导以色列人摩西律法的内容，也按着摩西律法的内容在以色列人当中执行圣礼，在会幕或者说在圣殿当中执行那个献祭的条例，若是这个条例本身就足以让每一个来献祭来敬拜的以色列人就真的可以来到神面前的话，立位的祭司就不需要有另外一个体系的祭司来替代。不过经文在第十一节在这里有一个新提醒，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意思就是说，先前按着摩西律法已经有一个立位体系的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帮助以色列人明白摩西律法的内容，带领以色列人按着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执行那些相关献祭的规定。若是这个体系本身来讲它已经称职已经完整，那神怎么会另外兴起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不需要嘛。所以第一点是因为麦基洗德这个等次的祭司是耶和华起初就已经命定他是一个比立位体系的祭司更尊荣的体系。第二，这一个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他是按着神永生的这个特性做祭司的，他岂不比那个必然会死任期有限的立位祭司更为尊荣吗？第三，我们从第二十节看到二十二节，神岂是好取信于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不只是神给了允诺，神亲自以自己的名字说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更尊荣的。第四个理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是一个更为有效的祭司职任，神让立位的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执行这个为以色列百姓献祭的这个条例，从起初就不被期待它是永远的，它的功能有限，它无法使人完全，所以神才另外兴起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新职任。他如今在哪里呢？他如今在神的面前。经文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我们在第二章我们讲到说耶稣不只是救主，耶稣他代表凡属乎他的人，若是他自己如今已经进到神面前为神悦纳，那凡属乎他的人岂不都借着他得着保证说他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何况他长远活着在神的面前为凡属乎他的人那个可以来到神面前的特权他亲自保证。因此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 当然在这一点上来讲，他更为有效的执行作为祭司的职任。弟兄姐妹，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祷告，我们不像是先前以色列人来到圣殿远远的看着圣所，不是，我们得着一个权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神容许我们在世就可以经验在永世里的祝福。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借着他的儿子启示我们拥有这样大的祝福，怎么不能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赞美，来经验他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新事工。我们祷告，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就会改变。愿耶和华赐福给你。